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主播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。 今天我们要讨论星巴克 Q2 2026年的财务业绩，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必须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 Jordan， 让我们直奔主题。星巴克刚刚报告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数字，这是两年多来首次同时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。
绝对是的， Alex， 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，让我分解一下这些数字。星巴克 Q2 的综合收入达到9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9%， 这对于一个全球连锁品牌来说是显著的，尤其考虑到他们之前面临的挑战。但这里真正令人兴奋的是，全球可比销售增长达到了 6.2%。 我想让听众理解这意味着什么。可比销售增长是衡量既有门店表现的关键指标，不受新开店面的影响。
是的，这确实很重要。而且 CEO Brian Nichol 在电话会议中强调，他们实现了两年多来首次的增长复苏。具体来说，北美地区表现尤其强劲，可比销售增长达到 7.1%。
不错，但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北美的情况，他们看到了超过4个百分点的交易增长。这非常关键 Alex， 因为交易增长意味着更多的顾客进门，这不是通过价格上涨实现的，这是真实的客流量增长。
完全同意。而且 Nichol 在通话中提到，这是3年来他们未曾看到的交易强度水平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利润。 EPS 增长了 22%， 达到 0.50 美元，管理层还提高了全年指导。
是的，这很关键。他们将2026财年的全球可比销售增长指导提高到至少 5%， 并将每股收益范围提高到 2.25 美元至 2.45 美元，这表明管理层对其执行策略充满信心。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转折，中国星巴克完成了与 Boyu Capital 的合作协议，将其中国零售业务转变为联合企业模式，这是一笔大交易，价值超过130亿美元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转变。从财务报告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从 Q3 开始，中国零售业务将不再合并到星巴克的财务报表中，相反，它将被报告为许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。现在这初听起来可能很复杂，但 Cathy Smith 星巴克的 CFO 解释说，这对当前财政年度的每股收益基本是中性的，尽管他改变了他们的收入报告方式。
这很有意思，从战略角度来看，这表明了星巴克如何重新思考其国际足迹。通过建立联合企业，他们获得了大约31亿美元的现金收益，同时保持了对品牌标准的控制和授权经济的利益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绿围裙服务，这是他们运营改进计划的核心。他们谈论了一个名为 GROW 的评分卡系统，这个系统衡量顾客体验、交易、吞吐量、员工配置和客户服务。
这真的很有趣。 Nichol 提到，自从10月份推出 GROW 计划以来，在美国公司运营的门店中达到4分或更高的门店份额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，这意味着他们正在以可衡量的方式改进运营一致性。而且他指出，当他们访问一家纳什维尔的门店时，他得分为 4.5 分，仅一年内从他第一次访问时就完全改变了，这显示了这些举措的实际影响。
这将我们带到员工满意度。星巴克宣布了一些员工友好的举措，转向每周支付，并为咖啡师和班次主管推出了新的季度奖励计划。他们还提到，在 Q2 80%的5分门店的领导者已经在职超过一年。
这非常重要，因为领导者稳定性与门店表现高度相关，这不是巧合。稳定的领导力导致更好的运营和更高兴的员工，这又会吸引更多顾客。现在让我们谈谈产品创新，因为这似乎推动了下午销售。
是的，刷新饮料平台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增长驱动力。他们现在拥有可定制咖啡因的刷新饮料，这扩大了用途场景。早上消费者可以获得高咖啡因的能量，下午他们可以降低咖啡因。
而且 Smith 在通话中提到，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20亿美元的平台，只是通过添加可定制的咖啡因选项，这就是创新的力量。新的芒果口味刷新饮料已经超出了预期。他们还推出了matcha饮料和1971生烤咖啡等东西，所有这些都针对具体的消费需求。
让我们也关注一下 Starbucks Rewards 计划的重新设计，他们达到了创纪录的3560万个90天活跃会员，他们推出了新的60星兑换选项，这已成为最常用的奖励，占所有兑换的约三分之一。
而且这很关键，他们看到一些顾客自从该计划启动以来每周访问4次或更多次，这是建立习惯和提高频率的标志。现在国际市场也值得注意，所有前10大国际市场首次在9个季度中全部实现正可比销售，这包括中国、日本和韩国。
是的，中国特别有趣，因为它实现了连续4个季度的交易驱动增长。尽管宏观环境存在不确定性，中国消费者仍然选择星巴克作为他们外出喝咖啡的首选。而且这个策略转变，转向联合企业模式，似乎给了他们更多的灵活性。他们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星巴克足迹从1000多个县级城市扩展到1500多个。
对，而且从增长角度来看，由于中国联合企业结构的高边际性，他们的收入约50%流向运营收入，这对他们的利润率非常有利。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，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他们提高了指导意见，全球可比销售增长至少5%，每股收益范围在2.25美元至2.45美元之间。
是的。但 Cathy Smith 在通话中保持谨慎，他承认宏观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，即使强劲的销售增长，他们也没有过度乐观的利润增长，因为他们在抵消商品和分销成本增加，部分来自关税和咖啡价格。他确实指出，他们预期这些压力在下半年会缓解，特别是考虑到最近咖啡价格的下降趋势。
这是聪明的。他们也给了我们关于2028年长期目标的一瞥，他们坚持了他们在投资者日给出的目标，尽管他们刚刚提高了2026年的指导。 CFO Smith 表示他们还没有改变2028年目标，但说让我们继续把数字放在那里，这表明他们认为有更多的上升空间，但他们想证明他们可以持续执行。
他们还提到了20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计划，这些是他们期望在2028年前实现的总节约，分布在产品和分销成本、运营支出和一般及行政费用上。今年大部分节约在 GA 中最明显，但他们预期在2027年和2028年会看到更多的流入。
所以总结一下，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星巴克不仅证明了他们可以恢复增长，而且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基础，以实现持续的利润增长。运营改进、产品创新和员工稳定性的组合正在产生真实成果。
完全同意。而且随着他们进一步执行咖啡馆升级，他们计划在会计年度末完成1000多个升级，以及推出新产品和营销举措，似乎还有更多增长的跑道。
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几件事，一是可比销售增长是否能保持在5%以上，二是他们能否成功管理成本压力，尤其是关税和原料成本，三是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是否能够继续按照他们的计划增长。
而且别忘了 Rewards 计划，如果他们能够继续推动会员增长和参与度，这将是一个真正的长期优势。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， Jordan， 你想分享最后的想法吗？
是的，星巴克正在做一些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，通过关注他们可以控制的东西，运营卓越， 员工福祉、产品创新和顾客体验。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品牌，恢复故事。而且回到星巴克策略似乎真的有效果。CEO 走访门店，倾听合作伙伴意见，快速执行，这就是应该运作的方式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 Jordan 的深入分析，感谢各位收听 Beta Finch， 这是 Alex 和 Jordan， 祝各位投资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